镇古侠董乾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他不来呀、啊，这帮人性命都保不住。这一来给解了围了，但是要说镇古侠准能赢得了无形大剑，这话他不敢说。两个人比量不是一次了，基本那能耐是平平的。这玩意还得看天气，还得看睡眠，诸多条件相配合。比方说老剑客董乾吃得正常，睡得挺好，精神头蛮饱满，能略微占点上风。比方说气候不太好，老剑客休息的也差点，精力不那么足，要跟无形剑客比在一块儿，就多少的得费点劲。莫七与修也不例外，今天是逼的这个坎劲儿上了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要动手。无形大剑心说，今天的情况对我不利，只是在公馆都是他们的人呐、杀机了一拥而上，我双拳难敌四手，因此力在速战，不能耽搁，百两天尺就要动手。老剑客往下一撤身，慢，你这人怎么急性啊？容我把话说完呢。你我二人有何话好讲？
当然有了。
我说莫七与修，你回头看看，你那儿绑着我徒弟叫郝文俊，我们这儿抓住你一个朋友野飞龙燕雷，我这事儿不合适吧？我呢，我的意思是咱们走马换将，一对一交换，你也不吃亏，我也不算捡便宜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
对，
无形剑客一想，这事儿的确说的不错，回过头来跟杜清风一商议，杜清风说那太好了，我同意。就这样把郝文俊的绑绳解开，把他给放了。郝文俊是面红耳赤啊，从地上捡起长剑来，来到师傅董乾近前。
老师，您行，别说了。呸，
没出息，锻炼呐，推到一旁去吧，好好琢磨琢磨。
是。
郝文俊满面羞愧，提剑归队。佟林这面把野飞龙燕雷也给放了。燕雷一哈腰，捡起自己的链子双锤盘在腰上，还瞪了佟林众人一眼。
张芳一看，干什么？我说你还想咬人是怎么的？小子下不为例，再往后没这么便宜的事儿，滚！
燕雷回归本队，心里头暗自庆幸，无形剑客要不来，焉有我的命在？这事儿处理完了，董乾从怀中一伸手，拽出一把筷子来。那拿筷子干嘛？这是他的兵器。一把筷子12副，24只，他把这24只筷子分成2半，一手12只。这筷子就是普通的竹筷子，不过那尖儿啊修得挺尖溜。这一把筷子分成2半，就当双绝使用。董乾向来不使家伙，这就是应手的兵刃。在3月3亮标会的时候，老头大显绝艺，把这24根筷子都耍活了，都博得天下的喝彩。今儿个他又拿出来了，老伙计来吧，今天这把筷子我要对付对付你的量天尺，无量天尊。董乾 你这叫羞少人。哎，即使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将来你有说辞，你说你没有应手的家伙，你如果有应手的家伙，绝不能败到贫道的手下。我说你拿筷子，我不跟你，你最好借一条军刃。这怎么打呀？哎，老伙计，对付你使筷子足矣，我这兜里的还有勺呢，实在不行我把勺再掏出来。好老匹夫，你耍贫嘴，晃梁天尺大战董乾。他们俩这一打呀，要外行看着不爱看，不像佟林和其他年轻人那打的那么过瘾，那真杀实砍的那多有意思。说他们俩打怎么没意思呢？两个人谁也不轻易发招。比方说无形剑客把梁天尺往空中一举，要使力劈华山或者是泰山压顶，老剑客董乾身形一转，使个白鹤展翅要破他的招，无形剑客马上把招就变了，不使用这招了，抽招换式，使孤树盘根。还没等使呢，董乾这拉好架子了，无形大剑马上又换招了。因此这样呢，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很难凑在一块儿，光是在那比划，不知道的心这二位在那练气功呢，这什么毛病这是。但是脚下都没闲着，四只眼睛眼光对着一块儿，两军相对，勇者胜。眼神逼着眼神，脚下错着步，佟林明白人家的武术练到化境，这个意念占着主导，假如要一伸手就得见响，就得分出胜负来。再看两个人斗来斗去，斗来斗去，冷不丁往一块一凑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疾风暴雨。那么几招过去之后，然后再退出圈外，仍然兜圈子，兜来兜去，往跟前一凑，啪啪啪，又是几招，把佟林看的眼睛都直了。佟林心说话，这机会上哪儿找去？真是千载难逢学习的最好良机。你看佟林呢，又学了好几招。大伙儿都注意看着，单说并太岁张方，张方手中拎着大锥子，在人群之中拔脖，他也看着。不过张方啊，不像佟林那么认真，他有他的想法。张方对于这个练武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精湛的武艺佩服不佩服？但是他自己想他自己呀，无论如何练不到这个地步，他不愿意负这个苦。另外张方想什么呢？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只在精。没事费这劲儿干什么？你就练的这能耐特别高特别高，比无形大剑和董老剑客还高，也就仅此而已呗。你不如这个智慧越发达越好。所以张方啊，没事练脑筋，他这练脑筋呢，竟出歪点子。他一看董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，想赢无形大剑不那么容易。张方往左右瞅瞅，这些人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，干嘛呀？看什么？等什么？等着挨雷呀？不行，我得暗中助董老剑客一臂之力。谁也没注意，他一抽身 进了厨房了。厨房有位师傅敬礼，李师傅呢手中拎着把铁通条，也在这看着呢。他也提心吊胆，一看今天这公馆太热闹了。
正这时候张芳到了，我说老李你干嘛啊？我在这保护这厨房呢。还厨房保护什么呢？我到里寻摸点东西。您找什么？我看看。张芳一看呢，大锅里那水烧得翻开，12个时辰24小时保证供应。那公馆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，水缺了能行吗？所以这水啊老是开的。张芳一伸手抄起把大瓷壶来，拿着瓢灌了一壶开水，翻滚了，然后他提着提梁从厨房子出来了，到了前院又挤进人群，往前挤挤挤到最前面去了，谁也没留神。张芳心说话，我得帮助帮助董老剑客，今儿个让无形剑客吃点苦头，让你喝点开水。正好无形剑客唰一转身，后背对着张芳，手中横2000尺，全力以赴对付董乾。正在这时候，张芳一看机会来了，小贼，你就招呼吧你。他把这壶水抡起来，对准无形剑客那后脑勺，就抛出去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招法宝！”要搞往常，要想伤着无形剑客，那简直是笑话。无形剑客练的是鸡丝沉全手叶的本领啊！你看那个公鸡打鸣，谁告诉来的？他怎么掐那点儿那么准呢？到那时候他就打鸣，那个拳在那趴着，别人谁也没看着，什么也听不见。你看那拳耳朵立起来，他先听见了。无形剑客把这能耐都学到身上了，你想暗中伤他门都没有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他那个思想全都集中到董乾身上了，知道稍微要一苏点神，董乾的筷子就给他穿透了，就得因此今儿吃了大亏了。这法宝到了他还不清楚呢，光听说有人喊了一嗓子招法宝，提机灵，左手的2000尺对付董乾，右手的2000尺往后一扫，嗨，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伤他呀。2000尺是钢的，正打到瓷壶上打，啊啪，哗啦，把瓷壶打了个粉碎。那里边有10公升开水，整个浇到他身上，哗，什么高的高人也架不住开水烫。这家连脑袋在脸蛋在脖子里的全是开水，还有那瓷壶的渣子。无形剑客嗷了一嗓子蹦起多高来，我俩那个佛佛都念不出来，飞身形就上了房子。他也没弄清怎么回事，谁打的他不知道。张芳这个乐呀，恐怕无形剑客不知道。张芳往前大跨了一步，哎，我说无形剑客，我看你打的怪累得慌的，半夜3更了送你一壶水喝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，怎么把壶给打碎了你？哇哇，是你烫的，燃也！无形剑客恨透了张芳，小子，这笔账迟早要算，将来我将来是将来。我说老家伙你别走。无形剑客一看不走不行了，哎呀，可能这脸上脖子上全是泡了，这疼痛难忍。他一跑，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咱也溜吧，今天没占着便宜，快跑，咔咔
飞身上方，他们全跑了。
董老剑客心里不高兴，
心说这个张方这大脑壳太可恶，你这何苦来的，我用得着你帮忙。但是又一想，这孩子你有独到之处，这法宝还真不错，还难得他这招怎么想出来的。
董老剑客一想啊，我别在这待着了，我是个老的辈儿，我要在公馆里一待，这些人手脚没地方放，年代人还得陪着我，岂不耽误办公啊？啊，趁早我离开，我追赶无形剑客，捉拿三寇。故此老剑客对佟林喊了一声：“海川呐，后会有期，我走也。”董乾飞身上方追下去了，众人没敢追，为什么呢？追上也白追啊。所以目送着几个人走远了之后，大家过来给年大人道敬：“大人您受惊了，大人您受惊了。”哈哈，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，哎呀，今天晚上没白过呀，我可真开了眼界了。
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张方你过来。
大人，
我说你这些歪点子都跟谁学的？这歪点子不用学，随时随地信手得来。
好小子，
智者过人呐，有出息。
还表扬了他几句，可把张方美的大脑瓜紧箍了。
打扫战场，众人回屋，佟林忽然想起来了，在玻璃厅还抓住俩人呢，把那俩人弄来审问审问，了解了解剑山的情况以及建州的情况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请示了年的人，年的人同意，派人去提人。时间不大，提人的人回来了，向年的人和佟林禀报，这俩人不翼而飞，咱们光顾打仗了，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，地上两根绳子，人没影了。
哎呀，
佟林感觉的这事儿不寻常啊，难道说这公馆里边还有剑山的人吗？这里边还有内奸不成吗？要不谁放的？他挨个看了看，都是自己的人呢，都处了多少年了，不会有这种人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年的人心里头也不得劲儿，觉着太危险了，四外充满了白色恐怖，瞅着谁这心里都不托底，就这样一直咽到天亮。到天亮之后，佟林建议建州的知府黄国英绝非善类，肯定他勾串剑山的贼寇，应当把他抓来试问。大人点头，等传下令去，再抓黄国英，踪迹皆无。不但这知府跑了，连他手下八班六房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见了，可见他们都是一党，明显他们跟剑山是穿连裆裤的。那么知府没了，那么多事儿交给谁呀？怎么办呢？就地取材，发下通知，把建州那些举荐深远、读大书的知名人士全都集中起来，然后年的人给出了个题，当面考试，择优录取。其中有个姓翟的，是个老八公，答卷答的优等，够100分，把这姓翟的临时作为代理知府。这老八公还真认真呢，代理黄国英处置建州的事情。年代人向他保证，如果你政绩显著，奏明当今就正式委任你为建州知府。上哪儿找这机会去？老头能不卖命吗？撂蹶子干。
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。
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处理完了，就在公馆闹事的第七天的晚上，佟林就听这个房上稍微有点响动，紧跟着哐哐扔下一件东西，把年的人和各位侠客吓了一跳，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到院里一检查，一看，好嘛，原来的知府黄国英装个大口袋给扔院里头了，
爷爷摔了个半死儿，心说这谁干的？黄国英跑了，怎么又被抓回来了？这谁把他扔到院里的？
正在这时，房坡上有人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各位都听好嘛，老朽来迟一步。有位老者飘身行跳到院中，大伙一看是谁呀？正是西方大侠于成于洞海。现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大侠就缺少西方侠于成。你看镇东侠侯廷在这儿呢，北侠秋田在这儿呢，南侠司马空在这儿呢，就没有西方侠于成。哎，这位老寿星今儿晚上赶到了。于成怎么抓住的黄国英，细情咱不必交代，因为黄国英就是剑山的一党，受英王的差使，在建州布下天罗地网，要暗害佟林和年的人。结果事情败露了，黄国英一看，我再在这待的，年羹尧能饶得了我吗？率领八班人一从地道跑的，准备在葫芦嘴登船奔剑山逃命。哎，没想到来只小船，船头上站个老头，正是西方侠于成。于成呢知道佟林保年的人查办剑山蓬莱岛，暗替佟林担心呢。老头子在家待不住了，收拾应用之物起身沿路追。哎，追到这正好遇上黄国英他们，从他们谈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英王富昌的人，这才伸手抓贼，把黄国英给抓住，其他的人全跳水里去了，会水的保住命逃到剑山蓬莱岛，不会水的全被淹死了。这些细情咱不必详细说了。西方侠于成抓住黄国英来到公馆，拿他做进献礼。这老头好诙谐，像那你就走大门得了呗，不去，老小孩小小孩，故意演了这么出戏，让大伙吃惊一下。等众人出来一看，老前辈，佟林强不欺身过来施礼，老人家是您呐，海川，哈哈哈哈，不说不笑不热闹啊。在大门上我这一报名，你们还得列队迎接，那何苦呢？不如抄近道从房上下来，你说这有多好？年的人心说，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正经啊，挥挥谢谢吊儿郎当的。但佟林伏在他耳边，这才告诉年的人，大人，要讲究群侠之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老人家，33路名侠排行第一，西方大侠常被飘然昆仑走啊。老头今年104岁了，人家出头给咱们帮忙，希望大人另眼看待。哦，三回事儿。年羹尧亲自迎接，以礼相待。一问西方侠为什么来，西方侠一说，给你们帮忙来了。年大人大喜，盛情款待自不必说，最后把黄国英提上来了，审问黄国英，你跟英王富昌怎么回事？ 你们怎么定的计划？这个建州里面究竟有谁是你们的党羽？你要从实招来。
黄国英这小子一看，我是不能活了，
因此视死如归，咬紧牙关，什么也不招认。年的人三推六问，什么也没问出来。正这时候张方过来了，
嘿嘿，大人，这种货您问不出来，这货就得交给我。你看我料识小计，我就撬开他的嘴巴。